各位主内蒙恩，我听一位牧师分享过这样一个经历。一个冬天的雪后，他在自己家门口的停车道上铲雪，这时候走过来两个男孩，其中一个对他说：先生，我们帮你铲雪好吗？他觉得很奇怪，回答说：你没看见我自己正在铲吗？男孩回答说：我当然看见了，所以我才问呢。我们大多数的生意都是来自于那些做到一半很想放弃的人。很多人做事都是半途而废，但是神国的福音事工不应该这样。今天我们讲讲使徒们坚持宣教的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而死，被埋葬，第三天复活。感谢你让我们也有复活和永生的盼望。圣灵保惠师，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力，带领我们为基督做见证，传扬拯救的福音。今天愿我们用心学习初期教会历史，效法使徒们热心传福音，坚持不道，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断得胜，荣耀神的名，也使自己的信心成长。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开始我们学习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带领宣教队第三次宣教之旅的事迹。我们先复习一下，那上一次学习我们结束了哪一部分的内容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学习了哪一部分内容啊？上一次我们学习第二次宣教之旅结束。上一次经文最后一段呢，是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2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格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凯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回到当初差遣他的教会叙利亚省的安提阿教会之前，先从哥林多到了以弗所一趟，短住了几天，并且按照惯例进入当地的犹太会堂向众人传福音。他到以弗所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这么做的。以弗所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我相信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考虑第三次宣教之旅的计划了。他感到圣灵引导他到那里去传福音，但是那里的福音土壤怎么样呢？他想要试一试，体会一下当地人对信仰的热情。试验的结果让他满意，那里人对福音感兴趣，不断愿意听他讲，还想多听他讲。但保罗因为要急着回安提阿，不能在那里久留，就对他们说：如果神允许，我还会回来的。然后就离开了那里，继续回城之旅。在今天的信息中，我们会看到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开始的时候，路加就谈到了在以弗所的宣教事工。在开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以弗所这座城市。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主要城市，它是海港城市，位于爱琴海的东岸，同时也在一条从爱琴海流出的凯斯特河河口以南大约5公里半的地方。因为凯斯特河口长期的泥沙冲击，以弗所港口淤积，海岸线后退，再加上两次大地震，在主后60世纪左右的时候，以弗所最终废弃，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今天他的遗址在土耳其境内。但在保罗生活的时代，以弗所却非常有活力，特别是商业和政治地位都非常重要。由于它位于东西干道的交叉口，所以是海陆运输的重要枢纽。从东方海运到爱琴海地区的商品都必须经过以弗所，而南北大道直达士美拿、别加摩、哥罗西、希拉波利和老底加等城市。因此以弗所山谷林立，是著名的商业中心，并被称为亚细亚的市场，与罗马和亚历山大两大海港城市齐名。历史上在主前1000年左右，以弗所就加入到了雅典城邦当中，经过无数次战争，在主前190年，以弗所落入了罗马人手中。当时罗马将别加摩设为亚细亚省的省会，但到主后149年，以弗所取代了别加摩的地位，成为了新的省会城市。在保罗宣教的时候，以弗所虽然不是省会，但在亚细亚省它的名气和影响却是最大的。以弗所的人口大约有20到25万，其中很多是犹太人。那里不仅是法庭的所在地，也是省政府的办公处。省长上任的时候必须从以弗所进入自己管制的辖区。由于它的重要性，罗马政府授予它自由城的地位，它可以享受一定的自治权，因此以弗所的政治地位也不容忽视。此外，以弗所也是一个宗教中心，在那里偶像林立，对罗马皇帝的崇拜也非常兴盛。那里一度曾同时有3间专门敬拜皇帝的寺庙接待朝圣者。最重要的，以弗所城中供着雅迪米女神，也叫戴安娜女神。雅迪米女神的塑像在以弗所神庙之内。以弗所素有雅迪米神庙守护者的尊称。据说雅迪米女神庙长约675米，宽约385米，高约95米，有117根爱奥尼亚式的巨型石柱支撑着它的白色云石顶。这座比雅典的帕提农神庙还大4倍，并且有许多美丽油画和雕塑所装饰的庙宇，被誉为世界7大奇观之一。在以弗所神庙内供奉的雅迪米女神像，胸前长满了乳房，象征着多产和富饶。这塑像可能是由一块从天上降下来的陨石雕刻而成的。在雅迪米的庇护下，各种迷信和邪术在以弗所大行其道，很多术士、巫师和买卖人以此为业赚钱。很多人都相信以弗所是以学习和施行法术闻名的中心。古代常用短语以弗所书，这个书就是书卷那个意思，来只记载了咒语和药方的文献书籍。保罗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服侍3年时间，建立教会，后来还写下了重要的以弗所书。提摩太也曾经在以弗所服侍。教会传统相信使徒约翰从拔摩岛被释放后也在以弗所度过了晚年。因此在保罗带领的第3次宣教之旅当中，以弗所作为一个重要的宣教地点放在开始，并且用很多笔墨来描述，不是偶然的。今天虽然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可能看不到这样疯狂的偶像崇拜，但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却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因此向异教徒宣教始终是基督教服事的重点。我们再服事一下以弗所书全书的中心经文是哪章哪节呀？1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下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十八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住了些日子是接续上文，这保罗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住了一段时间，这可能是主后五十二年的初夏到五十三年初春的事。这期间保罗肯定向安提阿教会详细的汇报了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情况，然后他就离开那里，再次投入到宣教旅程当中，也就是开始了第二次宣教之旅。所以我们看第二次宣教之旅仍然是从安提阿开始的，这是他的路线，经过了基利加、吕高尼、加拉太、弗里加，然后往这边走。这次他的行程路线呢，先是向北前进，再转向西面，一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区。他这么做的目的呢，肯定是探望特庇、路斯德、以哥念以及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些信徒，在属灵上兼顾他们。这些教会是他在第一次宣教之旅当中建立，并在第二次宣教之旅中巩固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保罗在进行宣教工作之前是经过详细筹划并按照计划进行的。然后十八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继续来读。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里提到了一个叫亚波罗的犹太人，不过其实亚波罗是一个普通的埃及人的名字。这是亚波罗在圣经当中第一次登场，以后他还出现了在了哥林多前书里，那里的情况似乎是在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亚波罗也到了哥林多，并在教会里教导众信徒，获得众人很多的好感。提多书里也提到了他，那时候他好像要经过格雷底继续他的福音工作。因此亚波罗是一位很活跃的喜欢周游各地的传福音者。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提到属灵的恩赐时，提到有传福音的，亚波罗就是这样的人，他很善于传福音，说服人信主。亚波罗出生于亚历山大，这是一座位于埃及北部尼罗河出口三角洲上的著名城市，在主前331年由亚历山大大帝所建成。亚历山大有美轮美奂的王宫，以及与其相连的博物馆和藏书众多的图书馆，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了当代的学术中心。大约在主耶稣出生200年以前，举世闻名的圣经70世一本就在那里面世。而一位与主耶稣同时代的著名犹太学者腓罗，则在那里努力用预言的解释方法来诠释旧约圣经，并尝试借此方法使希伯来的宗教与希腊的哲学产生共鸣。当时亚历山大的人口大约有60万，包括各个种族的人，虽然绝大多数是外邦人，但是犹太社区也很大，并且杰出的基督教学者也很多，比如初期教会格利勉和俄利根，就是或在那里服侍或在那里出生的。而亚波罗既有学问，又特别有口才和能力讲解圣经，所以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认为亚波罗是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亚波罗是来自于外邦城市亚历山大的犹太人， 但是他已经学习了基督教信仰，明白了主耶稣的道理。他满怀热情地将与耶稣有关的事儿向人详细的传讲和教导。不过他对属灵真理的了解并不全备，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洗礼，前者是借着水的悔改的洗礼，后者是以火和圣灵的洗礼。实际上奉耶稣名受洗的人总是与受洗者领受圣灵有关。所以亚波罗虽然知道耶稣的事迹也受了洗，但他的属灵光景却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的情况没有分别。他并没有经历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的降临。可能因为亚波罗是犹太人，因此他也像保罗一样先进到犹太会堂里，公开无所顾忌地向自己的同胞们传道，这也是保罗信主后的传道态度。百基拉和亚居拉因为是犹太人，参加会堂的敬拜时听到了亚波罗传道，看出他对主的道掌握的并不完全，于是就把他带到家里来，更加准确地向他详细讲解了神的道。我想百基拉和亚居拉一定非常欣赏亚波罗，他们看出这是一块藏在黄土里的黄金，他们非常乐意把它挖掘出来，打磨它，让它发出熠熠的光芒，让主大得荣耀。所以他们私下里帮助亚波罗造就他，而不是公开的纠正或是指导他。我们不知道亚波罗是否重新受了洗，经历了圣灵充满，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下个安息日，他再次进入会堂里的时候，将耶稣故事的下集告诉了大家。接下来18章27到28节，我们再来读。他想要往雅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很明显，明白了全备真理的亚波罗功力大增，他的服事很有果效，以至于当他想到雅该亚省去宣教的时候，以弗所的信徒们鼓励他，并向雅该亚的教会推荐他，请他们接待他。在当时，旅客需要有人接待才有栖身之地。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已经在雅该亚服侍过了，雅典和哥林多就是雅该亚的重要城市，保罗已经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于是亚波罗就到了雅该亚，他在那里大大帮助了蒙恩得救的信徒们，就像他自己不断蒙恩得到了百基拉和亚居拉帮助一样。亚波罗不但擅长传福音，而且还能牧养教会，他的工作很出色，公开与那些反驳真道的犹太人对峙，借着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在哥林多前书1到4章当中，保罗赞扬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服事，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们的福音事工需要团队，需要合作，需要弟兄姐妹们同心同行，彼此关心，彼此提醒。同时信徒对圣经的理解和把握也需要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这个高科技时代，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即使是非基督徒也能从 ChatGPT 和 DeepSeek 这样的应用当中找到相当有质量的信息。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真理的追求上来不断的造就呢？并且信徒灵命的成长是一生要学的功课，骄自满或者是懒惰闲散必然要被时代淘汰，难以继续服侍，肯定不讨神的喜悦。如果保罗都要向着标杆直跑，那么更何况我们这些基督徒呢？保罗的服侍能够产生果效不是偶然的，这跟他对真理的追求和服侍的负担是密切相关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解决了亚波罗对主信仰是问题之后，接下来讲到了保罗帮助一群信徒解决了生命的问题。使徒行传十九章一到七节，我们再来读。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施洗，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溅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读了这段经文，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基督徒都感到很困惑，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已经受了洗，有圣灵内住吗？首先我们看这段经文是紧接着亚波罗信仰不完全的故事的。而亚波罗的信仰认识不完全的原因是他仅仅了解施洗约翰的教导，却对耶稣的事情认识的有限。而这里十二个人情况也类似，源头都在于施洗约翰的影响。其次，路加记录这件事是有其重要的神学意义的。路加这里指出，以弗所也经历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发生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展开了福音事工的一个崭新纪元。通过这个故事，路加暗示这群信徒受到了亚波罗的影响，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亚波罗在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帮助之下明白了主的道，他们也在保罗的帮助下面得到了对福音整全的认识。事实上，施洗约翰对当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主后四世纪。因此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有五次提到了施洗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先锋，特别在十八章的二十五节和这里十九章的第四节，施洗约翰的影响是在亚历山大和以弗所这两个当时世界著名的大都会。因此在这一段，路加指出了施洗约翰的运动在属灵上的不足之处，以及他的信徒群体同样是需要耶稣救恩的，这样在救赎的工作上他的服事才得以完全。从这里我们知道，亚波罗不仅到了亚该亚省，还到了哥林多，亚该亚最大的城市。在哥林多前书里，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服侍了好一段时间，并且对教会的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保罗也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来到了以弗所。上边是一个形容词，其他很多中文圣经版本翻译成内陆的，指的是上面提到的加拉太和弗里加一带地方。对比以弗所沿海一带地区，保罗就是在内地工作了，内陆。在以弗所他遇见了几个门徒，第七节告诉我们具体数字，一共有十二个人。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说，没有，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过有圣灵赐下来这回事。保罗肯定是在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群人没有圣灵的内住，或者是从他们头脑的认知方面，或者是从他们的行为表现上。他们的回答也表明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并不完全，即使是施洗约翰的教导，他们了解的也很有限，因为施洗约翰也预言了圣灵的到来。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当保罗进一步问他们受的是什么洗时，他们懵懂无知的回答，是约翰的洗。 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他们受了约翰的洗，说明他们愿意悔改。于是保罗就告诉他们真理，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约翰要求百姓从罪中回转，借着洗礼象征了他们悔改的心。然而对比基督教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不完全的。在约翰传道的时候，耶稣还没有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没有复活升天将圣灵拆下来赐给世人，所以约翰是盼望耶稣那完成救恩的日子到来。现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并且拆下圣灵，那么基督教的洗礼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才行。所以对于受洗者来说，不仅要悔改，还要借着洗礼，借着圣灵与主耶稣基督联合。这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后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意义，也是这群人需要知道和经历的。他们听见保罗的教导后，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了。当他们听到真理时，就接受真理了。他们并不是拒绝真理，而是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理。他们虽然没有圣灵的内助，但他们有圣灵的引导，否则他们怎么会愿意接受耶稣呢？哥林多前书12:3，我们一起来读。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我们看到了新约中唯一的一次提到了重洗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不等同于基督徒的洗礼，更不能取而代之。因此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反复奉耶稣的名受洗。我认识一个人洗了3次，现在他不提自己是基督徒了。虽然这里没有说是谁给他们施洗的，但毫无疑问施洗者是保罗。洗礼过后，保罗将手按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了他们身上。这一按手接受圣灵的情况跟使徒行传第8章里面撒玛利亚施工的服事时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当时是彼得按手，圣灵降下。这表明用使徒的权柄去认可所发生事件的真实性。圣灵临到这12个人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也就是说他们体验了一次小型的五旬节经历。总的来说，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经历是4方面的组合：悔改、信靠耶稣、水礼以及神所赐的圣灵。虽然次序可能略有改变，但这4方面是彼此相连的，也是所有基督徒归信时所经历的。但是使徒的按手以及信徒说方言说预言是在以弗所和撒玛利亚所发生的特殊事件，为了要明显及公开地表明某些人是由圣灵引进到基督里去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都没有说它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过程，这是在初期教会发展时很特别的情况，跟我们今天不同。今天再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今天基督徒信主的模式可以用以弗所书1:13-14来概括。我们一起读一下以弗所书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接下来使徒行传19:8-10，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1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着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经历跟他在哥林多很相似，按照惯例他进入犹太会堂，在众人面前讲道，那里的人已经认识他了，有些人还希望他多讲点。一两三个月他在那里讲道，从旧约经文去辩论神国的道理，因为是耶稣基督将神国引进来的，所以辩论神的国跟辩论耶稣是基督其实是一样的。在以弗所跟在哥林多一样，有些人拒绝好消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不信，并且公开说保罗的坏话。保罗跟在哥林多一样离开了这些抵挡福音的人，也叫其他信徒离开他们，这里暗示那里还是有人接受福音的。保罗的工作是有果效的，他不是自己离开，而是带着一群人一同离开。道不同不相为谋，保罗另辟蹊径，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传福音。推拉奴是一个普通名字，但他是指学房的主人还是学房本身的名字却不清楚。在天天之后，西方圣经抄本加上了一些注释，第五点钟至第十点钟，也就是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钟。当时罗马文化一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开始到中午十一点，之后工作人员就可以休息了，有些人在午饭后还要午睡，这跟咱们华人很多地方的情况相似。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些空闲休息的时间就成了保罗传福音的良机。这样的服事持续了两年的时间。在以弗所，保罗之前在犹太会堂服事了三个月，接着在推拉奴学房服事了两年，之后又在以弗所待了一段时间，加起来他在以弗所的时间约有三年之久。他在推拉奴学房传道的两年时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省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听到了福音。这番话听起来有点夸张，这里的意思是因着保罗的福音工作，亚细亚省各城市的居民，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有了听到而信主的机会。另外还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保罗虽然自己在以弗所传道，但他的同工们同时也到省内的各个地方去宣教，把福音传遍了亚细亚。比如哥罗西教会就是保罗的同工以巴弗传福音建立的，还有老底嘉教会和希拉波利教会，以及启示录二到三章里面提到的亚细亚的七间教会，都可能是在那个时候由保罗的同工传福音建立起来的。保罗并没有单单的待在屋子里讲论，他也行神迹奇事，彰显耶稣的能力。接下来十一到十七节我们再读一下，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施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保罗除了福音事工外，还有另一个事工，与恶势力交锋。 即向人清楚显出基督的能力胜过那些捆绑人的力量。研究属灵征战的基督教学者克林顿·阿诺德在他的著作《以弗所书：能力与法术》中指出，保罗对于灵界能力和基督徒面对征战最完整的研究记录在他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而保罗在以弗所的很多行动都是为了显示出神的能力胜过那些黑暗邪恶的势力。为了叫以弗所人认识他、归向他，神借着保罗身上发生的神迹奇事，向异教林立、迷信横行的以弗所显明基督教的信仰是超乎一切的。另一方面，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保罗也显明了自己使徒身份的凭据。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节，我们读一下：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这里没讲保罗具体行了哪些神迹奇事，但讲到有人把他身上的手巾或是围裙拿去放在病人身上，就能起到疫病赶鬼的作用。手巾可能是指绑在头上的汗巾，围裙可能是支帐篷时用的工作服。古代巫术相信任何接触过有医治能力者身体的东西都具有医治的能力，用这些东西可以用来做医病的工具。保罗的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了《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五到十六节。当时彼得很受百姓的尊重，甚至人抬了病人来，指望彼得走过的时候得到他影子的照射，能使病得医治。有意思的是，保罗很配合这些人的要求，他并不拒绝按照他们的方式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以弗所这样迷信的地方，保罗借着以弗所人的世界观引导他们经历福音的大能。他要他们认识到能够产生果效的不是那些衣服，而是神的大能以及人的信心。再说神也可能就着以弗所人明白属灵事物的程度去解决他们实际的需要，他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来作为他们认识真理的起点。就像路加福音第八章就记载了一个患血漏症的女人，因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而得了医治。后来耶稣说，这是因为女人的信心才使她得了医治。紧接着路加又记载了一件令人觉得好笑的事情，有几个四处游行给人驱魔的犹太人向被邪灵附体的人冒用耶稣的名赶鬼。他们可能看到了保罗奉耶稣的名给人赶鬼，就学着保罗的样子，口中却念着不伦不类的话：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命令你们出来。他们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人物，必须是他所传的耶稣才有效。在当时念法术的咒语时，常常把一些被认为有能力的名字堆砌在一起，以迫使恶鬼做出回应。路加进一步介绍细节，这批赶鬼者中有七个人是犹太祭司长施基瓦的儿子。但是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历史上并没有这样名字的犹太祭司长，所以施基瓦可能是耶路撒冷大祭司家族中的一位成员，但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任何典籍文献当中。另一种可能是他冒充祭司长招摇撞骗，因为斯基瓦是一个拉丁文名字，所以这暗示着此人并非是正统的犹太人。在古代行法术的人当中，犹太人十分受人尊敬，因为人们相信他们能够运用特别有法律的咒语。听到了咒语的恶鬼表态了，他认识耶稣和保罗， 但却否认这群人有权柄和能力命令自己。鄂维很清楚，这几个人是冒名顶替的假货。既然你们想管我，那咱们就看看谁的本事大了。被恶鬼所附的人就扑到他们身上，攻击他们，制服了他们当中两个人，使他们光着身子带着伤从那个房子里逃出去了。这两个可能是主持的人，原以为把鬼赶出去自己会很有面子，现在丢人丢大发了。这件事在以弗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弗所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都很害怕。这件事使人认识到了神的能力，并进一步敬畏耶稣的名，谁也不敢再怠慢神了。接下来18-20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上面发生的事，除了在异教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外，那些因着信心软弱而犯罪的基督徒也主动出来认自己的罪。这里的情况可能是信主的基督徒有些曾是行邪术的，信主后不久又恢复了以前从事的行业，如今下定决心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发誓戒绝被神厌恶的罪行。另外，当时的观念认为邪术的力量是在于其神秘性，如果公开了邪术的内容，就是泄露了邪术中的秘密，如果这样，那么邪术的力量就消失了，功用也就荡然无存了。近些年的考古证据表明，以弗所是一个法术横行、邪术充斥的地方，在这种文化的耳闻目染之下，信徒很容易就陷在这些罪行当中。所以信徒的认罪和悔改代表着以弗所教会属灵的复兴，而主耶稣圣名的尊崇和得胜大大震动了以弗所教会，震动了以弗所社会。很多行法术行邪术的人也把书拿出来堆在一起，在大家面前焚烧。这里的书指的不是普通的书，刚才我们讲过，以弗所书是一个专有名词，代表着写有符咒和药方的文献书籍，它常常被用来做护身符和辟邪的物。以弗所书在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并且价格不菲，如果把它们卖掉会赚很多钱，但是这些人甘心情愿地把它们扔在火里烧毁，证明了他们对耶稣的真诚和信心。他们算计这些书的价格，知道共值50,000块钱，就是当时的50,000德拉克玛银币。这个1块钱是一个德拉克玛的银币，也就是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那50,000块钱呢，就是50,000天的工资。50,000天的工资有多少呢？目前咱们阿尔伯塔省最低工资1小时15块钱，一天工作8小时就是120块钱，50,000天超过了136年，就是600万加币，这是一笔巨款。这是这些人真正悔改信耶稣的明证，这样主的道强而有力的壮大并且得胜。很多人听到关于耶稣的信息归服了他，难怪后来以弗所成为了基督教的重镇，提摩太在那里牧会，约翰的学生波吕贾及教父埃任纽也在那里服侍。以弗所之所以掀起了这样的属灵大复兴，是由于保罗在那里工作打下的美好基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要给后人打下什么样的属灵基础呢？我们要传承给他们什么样的属灵祝福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激励我们，每天面对各种变化和挑战， 我们都感到压力和负担。但主告诉我们，不要将眼目放在世界上，也不要将眼目放在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上，而是应该单单的注视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宝座上。我们需要教会的复兴，我们更需要属灵的复兴。我们只有自己的灵命复兴，教会才会复兴。无论我们自己复兴还是教会复兴，都需要时间，都需要等待神的做工和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保罗能够在以弗所为主做复兴的工作，因为他等待了3年时间，并且在3年里一直流泪祷告。愿借着今天学习的道，我们都能效法保罗的坚忍，持守信仰，为主而活，为主委身，为主做见证，为主结果子。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愿主大得荣耀。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